如果我们有这个要力啊，这本书是值得看一看的。现在的这个电脑技术实在是令人很惊讶，就这个是他把它做成电子档，而且是文字档，都可以变成文字档。你们会不会看这种表格？它有的是有那个表，有那个怎么讲？如果你们看那个两张的哈，就有那些圈圈啊，有40页处，40种页处的内容的标记。那它前面这个十个片处，它这个有箭头，然后还有圈圈，圈圈表示说具备，或比方说以第一片来讲，可以得味道地定，也可以得出产，一直到第十产。这因为这个是根据清境道人的看法，然后它那个上面是直的，有的直的，有的横的，然后那有个地方是直的，是讲那个索取，就是取这个取向，或者是索源。然后在那个封片的横的封片，它就有提到那个见，看见的见。还有那个接触的触，然后它还有一直往后面上面有个适应哪一种信心的，哪一种根器的，点点点点点点，这个主要都根据前进当中去整理的，但是它有一些名词是北传里面没有的，刚刚讲那个四相所缘里面的有一个四相，还有一个自信法，然后它。接下来有个词的叫做取向动摇，事项增大。这前进当中有提到，他就有整理出来；他没有提到，他就没写。另外，这个有那个残肢的部分，残肢的部分，他打了这个符号，我看不太懂。他像一个刮胡，他这本书最前面有他这些刮胡，有这些那个符号的那个。说明，好，那十片出之后呢，就是十种想，十种想其实也是十种相，这不净观的很有名的十种相，就观实体的这些相。那现在有一点要注意看，这十种相啊，它能达到的禅定，都只有到初禅，它那个圈圈呢，有两个圈圈，第一个圈圈对应最上面的直的。就是静心定，就是味道地定，是这样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因为清净道论是这样说的，所以不净观呢，这样方式的不净观，就是只能达到初禅。然后有那个十个随念的前面就是佛随念、法随念的。注意看啊，他这个佛随念、法随念、点点呢，只能够得到味道地定。只能得味道地定，连初禅都不能得。然后呢，第九个叫生智念，生智念，啊，生智念，生智念有点像我们说的观四念住里面的生念住，有点像。那它可以得到初禅，然后安那般那念可以得到，从味道地定到四禅。然后呢，慈悲喜舍。慈悲喜舍的舍比较特别啊，那前面的慈悲喜可以到达第三禅，这个圈圈圈圈你要对应那最上面的那个初禅二初禅第一禅第二禅，这个不太好对，不过它意思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慈悲喜这三个呢，可以得到味道地定，一直到第三禅。第四禅就不可以，第四禅呢，反倒只有舍无量心，就在第四禅是修舍无量心，可以这样看。那另外他们的这个，他们的左手右手边呢，就是讲那个所缘的，好，另外最后这个空无边处是无边的，四个无色界的定呢。那他是从第四禅， 这个是在清净道论的说法，从第四禅去修的，他没有箭头，他意思就是根据第四禅去修，这个是对的。第四禅 以第四禅的定力去进步，去往前进步到无色界，是这个意思的。那最后还有两个，叫做实验想跟这个世界差别，然后都是只能够做到微道地定。那另外还有这些很多的打十字形的，还有打叉叉的，各式各样的。这个就看看这个啊，要你自己解说。好，那这个表你们回去可以自己再先看。另外呢，那个有三张的，三张的呢，它上面横的就是这些八圣处、八解脱，还有七界、九次第等等等等，他们的一种它这个是它这个排的顺序是从高到低，从最高的飞翔飞飞强处，从最高的排到最低的，是跟我们习惯的不一样。所以八圣处来讲啊，很明显的上半段是空白的，上半段这个是无色界的啊，空白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三章的三章的最后一章就是底下是第六页哈，他把这个禅枝啊，把禅枝列出来，然后他最右边有一行直的，是一样从最高的排到最低的。可是很奇怪，他那个第一禅跟味道地，他那个味道地定是指二禅的味道地定，就初禅跟二禅的中间。然后你要看的是他这个觉关系的横的跟直的这种搭配关系。然后它下面还有一张也是一样搭配这个禅字，下面这个是我们一般比较知道的，上面那张图它左手边啊，那个直的是讲三昧禅那定共聚定舍共聚定乐共聚定点点点点这样。其实这个还是讲它配对于哪一个禅，他的名字或者他的性质这个可以先看好了，要是有问题我们下一次再看。我们今天还是要先把俱舍论这个品把它看完啊。刚刚讲的是第二种条件啊，就是过去的业的力量。43页最后那一行最下面，彼业一熟将起现前啊，就刚刚讲他之前做的这个业的力量啊，他的一熟啊，也其实简单讲就是他要成熟了，时间上当然是有一段的间隔，他现在要升起，将要升起，那他的力量啊，能够使得这个修行人，不管他投身到哪一个地，可以令他再往前进步。而获得可以获得的那个定，这是继续往前哦。以若未离下地烦恼，必定无容生上帝国，就这样子。那么这种情况哦，很简单，这个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。那么它这一种都是要按照顺序，而且呢，每一个顺序你要往上一格，也就是要断你下面这一个部分，要离开你这一个地的烦恼，才能够往上。比方说，一定要离了初禅的烦恼，在初禅里面可能产生的这些烦恼啊，就是劳动性的或者贪着性的，才能够往前进步到第二禅。同样的，要进步到第三禅，又要对二禅本身，它就是这样子。好，第二行的三法尔利，这个很特别，为七世界将欲坏死，下地有情，法尔能起上帝经律，这个很特别。 也就是这个其实这个世间啊，成住坏空，这个是坏，快要将要坏，还没有坏，成住坏空，快要坏啊，还没有坏。这个时候呢，所有的友情都有一种自动升级，自动进步，是这样。但是我心里想哦，这个是法尔，就是不是靠他自己的修行。不是靠他自己的用功，这是很特别的。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法尔带有一点，因为带有一点大家觉得说世界要坏了，世界要坏的那个迹象会出现，哦，是这样。所以可能他们会比较有警惕心，是这样。我觉得这个法尔也很难完全都是法尔，多多少少可能有点警惕心，那么刺激或者是加强他的善根力量。好，下地有情啊，那他现在就是说刚讲的下地能起上帝的经历。注意啊，这个还是指，这个不是指欲界的，这是指上二界的情况哦，不是指那个欲界的，在色界的或者无色界的。那这个下地是指相对的，相对而说的。比方说刚讲，如果用初禅天来做例子，他法尔就能够升起二禅的这个定力，是这样的。那这里没有讲很详细，到底他们升起的有多高，会超越，会不会超越，是这样。那么好，以于此位，所有善法由法尔地皆增生。过去生啊所栽培的这些，我想这里应该是特别指禅定的善根，有法尔的力量都会加强，是这样的。那我认为这个加强也有倒过来对治烦恼，对治下地的烦恼的力量。好，诸有生在上二界中哦，起无色定呢，是这样的。那这样子讲，刚刚讲这个下地啊，刚刚讲这个下地应该是讲欲界的，应该讲欲界的。第三行是讲诸有生在上二，那是讲那个色界跟无色界的。那么他们生起无色定呢，只能够两个条件。就是前面讲了因力跟业力，不会因为法尔力，所以刚刚讲那个下地是欲界的。然后那个如果是上二界呢，法尔力不行，必须是欲界的才是这样。上二界的只能够用因力跟业力，而第四章说非法尔力，所以要把这两个一起看。还有呢，无云等天不为三灾之祸坏故。它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这个无云天是色界的哪一个天呢？我每次都记不得。好，没关系。那这些无云等天还不只是它，总共三灾。OK， 我们知道第四禅的禅天里面，它不受好几个灾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这个三灾是指那个地水火风这四个灾，算一算应该是前面的三个灾，这样看起来应该是初禅天或二禅天左右吧。那更高的话呢，更高的话就不会受到这个。那么这个七世界要坏的时候，前面这三个灾比较明显，那这些天呢比较高啊，不会受到这三个的影响，所以他们不会因为这样的力就自然的提升了。简单讲，身在色界起净律时，由上恶缘激发。刚刚这个都是无色界的天，刚刚讲的不会被身在，但是如果是色界的话呢，色界起净律时。由上二缘那就可以了。第三行跟第四行要区别一下，他是说投身在色界 而且他升起的禅定是色界里面的定。那他可以因为三个原因。那刚刚讲那个色界跟无色界，如果要升起无色界的定的话呢，只能够两个原因，这差别在这里，要看他要产生什么样的定力，以及他是在色界还是在无色界本身。好，第五行，若生欲界哦，若生欲界起上定时，一一因之皆由教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第五行好像把第二行有点冲突啊。如果我们是投身到欲界，想要升起，一般讲上定是包括色界跟无色界啊。啊，那么我们欲界的友情呢，想要升起，通通都是要靠每一个，通通都是要靠教的力量。简单讲就是要修行了。这个修行一定要配合经跟论，就刚刚讲它的教理以及修行的法门、方法、过程、结果的这些力量，是这样的。不可能，换句话说，不可能用因，不是用因，也不是用业，是这样的。那就算我们过去生有这一些，就算过去生有因跟业，要是你现在是投身到欲界的话，有一点点要，就你具备的条件呢，就算过去生有，你这一生不能没有教的力量。教的力量对于，就算对于过去生有这个栽培的人，是个不可缺的缘帮助力量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从这句话看呢，这句话这么短，很可惜。这个欲界的友情呢，想要得色界的定，得无色界的定呢，就算过去生有栽培，但是要是这一生没有这个力量，教的力量，我认为都不容易，不容易的。比方说一个，现在这个假设这一个人现在投身到，假设啊，我现在假设某个国家，或者这个地球的五大洲某一个州，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佛法，那宗教根本不是佛教，等等等等，我看很不容易啊。他有可能修行，我们都知道那个很多部落、很多种族、很多宗教也不是没有修行的，有的那个在美国我碰过这种人，他们到非洲去学一些特异功能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气功，这个要是不真正亲自碰到，还不知道有这种东西。这是一个外国人呢，是个男的，他也有些学生，这个是他的职业。那我以前都不知道有这种人，然后参加这种活动，我很好奇。那因为外国人那时候我还没出家，外国人其实都很热情。那个场合没有几个东方人。那我又是个年轻人，总之我跟他轻轻的拥抱了一下，结果突然发现有一个很强的东西，很快的速度，就是从头到脚这样子，遍布全身。然后我吓一跳，我从这那个第一次经验，我吓一跳，就问他这个到底什么东西。那后来才知道，他们有很多人都去学这个。那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呢，当然他们有它的正面的使用啊，是这样。那我们不讲那么多，总之我刚才讲的是说有各式各样的修行，可是呢这些东西都不一定是佛法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如果这一生呢我们是在欲界，想要真正得到佛教的禅定以及要得到佛教的解脱啊，没有佛法是不可能的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你只要去看看西方国家或者是整个西方的历史文明，你就明白了，就佛教以外的，就佛教所流传的地方都不是所有人啊，都不是那么容易，何况是佛教以外的区域跟国家。 就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东西。好，我们最后再把这个讲完。这个地方呢，是其实是整个俱舍论的结尾哈。所以这本俱舍论最初应该就到这里结尾。后来那个第九品呢，破我执的，应该是后来加进来的。那么是不是世亲菩萨的著作呢？可能可以再探讨。好，这里说前来分别种种法门，因为俱舍论有八个品啊、哦，以上所说的配合四圣谛，通通都说了。前来分别种种法门，皆为目的啊，都是为了弘持、弘扬跟维持、住持世尊的正法。好，何谓正法？当住即时，颂曰：佛正法有二，为教正，就这两个，一个是教，一个是正。以教跟正呢为他的体，为佛的正法的体。还有呢，有持说，持是一件事情哦，说是一件事情，还有行，就是可以说三件事情，持遍住世间。好，论曰：世尊正法体有二种，一教二正。教为契金调伏对法，这就是一般讲的金律论。契金调伏啊，就是指律，就是 vinaya， 就是戒律哈、哦。因为戒律啊，那是直接讲什么是对，什么是不对，什么是可做，什么是不可做，真正直接跟我们的所做的事情是不是造业或者是犯罪直接相关，它叫对法。其实论点呢，虽然讲了那么多，刚刚讲就是有修行的各方面，其实真正的对论点的意思呢，是把佛经里面的真理，这个对法真正意思讲它的圣义地，讲它的真正的透彻的真相跟真理，直接把它归纳整理出来，是这样的。其实我们讲了一些所谓的修行方法，它只是工具，真正是要把这个真理，这个法就是真理，就是佛真正要达到的。好，那么正呢，为三圣菩提分法。这个正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过程。这个三圣菩提分法，那这个分法从过程说，它就是那个修行的法门过程，但是也可以说成果，这个证也可以说成果，但是这个成果一定是符合以及具备前面那个教。教跟证呢，其实是不可分的，不过是不同的角度去说的。好，有能受持及证说者，是这样子。所以那个持跟说，受持就是他有实践，在实践，或者呢他能够，我们现在看南传就知道他能够背诵而且有一定的了解，但是他不一定能说，不一定能说。那么正说者是他跟前面也不完全一样啊，但是他能说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佛的正教法，教法的这个部分就是住在这个世间，所以要教法要住世啊，要具备这两种，一个就是能受持的，还有能够说的。其实这个是指圆满的说法哦。如果是不圆满，就是你只有一部分能受持的，像我们以前有说过，有一些能够背诵很多很多的，那他能说的不一定很多，倒过来也一样啊。那能够说的呢，他不一定能背诵很多。不过这如果两个都有啊、哦，就是两种这个修两种人都有是最好，或者一个人他兼具这两种，这是最好。但是不行的话，就是至少要有一部分。还有接下来有能依教正修行，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个修行，这个正法 证悟的证吼，并不是脱离教法，它是依据教法。那刚刚讲这个教，就是指能受持的人，还有能够说的人，他们所具备的那一部分，根据这个部分，才有所谓修行，才有所谓修行。好，那佛的正法，第一个正是正确了，第二个正当然就修正。佛的正法，遍住世间。好，故随三人，这三人就是刚刚讲的这三种人，那就把那个受持，那个受持是第一种，所以刚刚那个颂文讲持说行，行是指证悟的意思，受持、证说、修行，修行包括证悟，这三种人，随这三种人，他们住在这个世间的时间的长短，这个长短就是正法住世的长短，因之正法住而所持。这个是梵文巴利文的那一种句型，就是前面是这样讲，后面的时间就跟前面这个时间完全画等号。这三种人在这个世间如果住世一百年，正法就住世一百年，如果他们有一千年里面有这样的人，正法就住世一千年，真正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个正法，正法住世多久啊？不是靠他自己，也不是靠佛的预言，不是靠佛的授记，不是靠经典上字面上说正法住世多少，相法住世，不是的，是靠人，靠人。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来个什么样的核子大战，什么大战，把这些人都那就是灭了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会不会有那一天？那一天什么时候到？这个没有一定。好，那就是刚讲，这是梵文巴利文的句子的结构。随三人住是实量，因此是正法住而所使。好，圣教总言呢、为住前载。对，好，但是呢，有另外一种解释啊、有事。正法为住千年，但是教法住时复过一次，这是两种看法。第一种看法说，这个教圣教总言，那么只能够有一千年。但是有一种说法是说呢，那个正法是只有一千年，但是教法是超过的。至于超过多久没有讲。教法第二行下面，教法住时不过一次，是这样的。因为在这两个部分呢，就是刚刚讲的，只要有受持者，还有能够证说，那这个教法就是在，是这样。所以从现在来看呢，应该还是在，教法在。当然这个不是只说哪一个，只就哪一个国家说的，这要就全体。就现在来讲，你要包括南传、北传、藏传，统统都要包括一起去考虑的，是这样。我常常都怀疑一件事情，就是说这个南传佛教国家有没有像我们北传的一些经典上讲的，就正法多少年，相法多少年，你们有没有人有认识的人去打听问一下？我们台湾现在有很多南传的团体啊，那问他，然后呢问看看，这个巴利三藏有没有这一种记载？因为现在那个巴利三藏都有电子档啊，这 A B C D 这罗马拼音一打，应该很容易找得到。因为我没有什么印象，我不太有印象说他们有这种说法。那藏传佛教呢？因为他们有大圣经啊。有的大圣经他们也有啊，所以也有可能的。好，那总之这个说法释迦牟尼并没有说他不对啊，他就有这两种说法啊，是这样的。那正法呢，因为 这个刚刚讲那个正修行者，依教正修行者，其实这个没有包括一定要正量嘛。但我们都知道大圣，有的大圣经典讲就是那佛在世的这些大弟子们，或者接下来仍然有正果的人等等等等，就是说一千年了、从佛当时算起，佛刚入灭算起，这一千年内有那些有正量的，有正这个出国二国上的，这些一千年后就叫做相法。相法的定义是什么呢？是完全没有吗？还是人变少了？是这样的，点点点点。好，那最后面的持论，依色阿毗达摩为依合理色对法言。那么居色论这一本论呢，就是这个依当然就是根据，原则上是这样的，就是根据这个有的学者的研究，根据那个有一部论叫做阿毗昙心论，我们去看这个论呢，发现确实居舍论的内容跟它很像。那当然还有就是早期的毗婆沙论，但是未必是那个大毗婆沙论，大毗婆沙论是这毗婆沙论的更成熟，那么当然篇幅是很庞大的。是这样子，那释迦牟尼这一部论呢，有他的这些根据，他并不是完全的创作，不过里面确实有不少他的看法。好，为依合理是对法耶？颂曰：迦斯米罗一里程，我多依彼是对法。这我们都知道，这释迦牟尼去哪里学这个阿毗达摩了？就是跑到这个迦斯米罗，迦斯米罗就是现在讲的那个叫做什么喀斯米尔，古代好像就叫做季宾，这个地方的名字。那甚至有故事，就是说释迦菩萨去的时候呢，还不敢说他是他本人，他还弄个假名字，点点点点，而且在那里待好几年。后来故事是说他被发现，被他的老师发现，是这样的，然后还告诉他说你赶紧离开，否则的话呢可能生命都有危险。好，这我们就不说太多，那就是根据他的根据还是他们的这些看法，是这样的。因为他们这个当时结集成这个毗婆沙论呢，是有非常多非常多的，所以大毗婆沙论说啊，是有500阿罗汉所集成的。颂文说少有贬量唯我师，是这样，就是里面有一些呢不同的意见。那当然他是很客气，就是这个要是不对的话，那是我的不对，判法正理在摩尼。总之最后的根据啊，就在佛，当然就是佛所讲的经以及佛的大弟子们。好，论曰：迦斯米罗国毗婆沙师啊，意阿毗达摩理，或者意阿毗达摩理善成立，我多依彼是对法中上边了。点点点。那其实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多看阿毗达摩的论点，这个是佛教里面的宝藏，但是也是最被忽略的。那么以前我们刚刚学佛法的时候，有一些介绍的书籍都说，这个是比较现代人写的，都说这个阿毗达摩是非常繁琐的一种哲学，结果真正去了解的时候根本不是这样。这个佛法里面最奥妙的、最细微的、最难懂的、最有各式各样不同争论的，但是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找到佛陀讲的真正的意思、真正的状况、这个修行的过程成果。他们不是无聊，也不是要证明真理啊，是这样的。那另外呢，大毗婆沙论一开始就说，阿毗达摩的起源虽然有各式各样的说法，但是有一种说法是佛自己当时就有了，不管是这一个 这个雏形哦，或者论点，或者说方式。阿毗达摩也可以说是一种论义理的方式。佛在阿含经里面很多方式，有问有答，乃至有时候是让自己提问自己答，点点点的，这个都可以算是阿毗达摩。就这样子，最后有一个颂文呢，这个是他后来最后写的。我常常有时候会用这个颂给大家，把它大师誓言就一毕。释迦菩萨的时代呀，离佛陀大概有不同说法，大概是800年、900年左右。大师誓言就一毕，堪为正等多闪灭，不见真理无智人，有比寻思乱圣教。第前两句当然是看一种感慨啊，佛还有呢这些大阿罗汉们呐、真正啊，很透彻明白的，现在呢在当时啊都已经不多了。然后呢说到有一些，就当时有一些人呢、因为有不同的意见呢，那么从释迦菩萨看呢，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对的。不见真理，他们其实根本不是真正掌握的真理的，而且呢他们的行为啊看法就是有点问题啊，不无智人，没有遵循这些规范，由他们自己的错乱的想法把这个圣教就是弄得混淆了，混乱了啊。自觉已归圣极境，此比较者多随灭。刚刚讲的是从正量的角度看，从正的角度看，第三行这两句啊，是从教典，从教典的看，一样，这个佛陀、还有阿罗汉们呢、很多很多都已经入涅槃了，那么那个能够保有这些教法的也很多，也一样都入涅槃的。这样讲的话呢，这个整个事件呢、当然是蛮就是没有依据啊，事无依护啊，上众的无垢智惑随意转，所以这个事件一般来讲啊，没有真正可以依靠，然后是这样的。那么当然这一些本来可以有的修行啊，世间的也好，出世间也好，就不容易具备。无垢智惑随意转，当然呢就是没有，就像动物一样没有能够制服大象的那个钩，那么就没有能够有这个钩来制服降服我们的烦恼，因此呢就随着自己的错误的一些习惯想法啊，既知如来正法受，见此龙王如之侯。这个是比喻啊，既然其实我们都知道如来的正法在世间维持的时间这个不一定了，那么渐渐的随着这些人越来越少，那这个正法当然就越来越走向要消失了。就好像这个水，这个淹在水里头要淹水的人，这个水慢慢的就已经快要到喉咙了。世诸烦恼力争因求解脱无妨矣，那当然就希望啊所有的人了解了这些情况，赶紧的，同时也明白啊这个大家都一样，这个整个世间也好，自己也好，烦恼都是很重的，那么所以要尽快赶快啊求解脱，而不要放逸。我常常用这个后面这算是六句吧，来给大家看。这佛入灭后八百年、900年，当时在印度，像释迦菩萨这么了不起的人，他都有这种感触了，那何况是现在？何况我们不是在印度？然后这个过了大概200-300年，如果是释迦菩萨时代比较早一点，过了200-300年，那个玄奘大师去印度， 他也见不到，他连他都见不到这个色心菩萨，见不到很多很多人。然后当时在印度呢，色心这个玄奘大师啊，就在犹豫要不要回到中国来。他自己是想要回来，从传记上还有一些故事上看，他是想回来的。可是当时的印度这一些，跟他讲说你不要回去，说你不要回去中国，要留在印度。那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你回去的那个地方是没有正法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是边境边地。从印度的自己立场去看，印度才是中国，印度才是有佛法的地方。我们这个中国这个地方啊，其实是一个边地。所以他劝他们劝玄奘大师不要回来，是这样的。那我说这个事情，其实是当时的中国被看成是这样子。虽然玄奘大师回来翻译了这么多，可是这么多的内涵究竟有多少去重视它，然后去学它，去根据这个来修行，这都很可惜的。那就更不用说后来的佛教，这个当时是公元600年左右的事情，又过了1400年左右，1300多年，400年，这么长的时间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总觉得现代的人想想也是蛮奇怪的。那也今天没有时间看这个四禅波罗蜜。四禅波罗蜜对于八圣处哦，然后还有十篇都有讲，十篇讲了不多，但是这个八圣处讲了不少，我们只能留到下次再一起看。那可以自己先看。对了，上次有一个地方我说的不太对，就是在四禅波罗蜜讲那个摩诃眼这三个字啊，这个其实就是讲大圣，并不是在讲某一本书了。我当时突然没想起来，摩诃眼就是指大圣，根据一般的大圣的立场去看。那至于像这个大品波罗，那他就直接讲大品波罗。如果讲大智度论，就直接讲这个智度论，或者智论，或者叫智度论，是这样的。那通常他不会去，不会说摩诃眼是指这些经，那么确实是指大圣。不过智者大师所读到的大圣经论呢，当然是很多，是这样子。总之大概就是这样情况。好，时间也超过了几分钟，我们就下课吧。